你知道，当我们翻看那个，就是有些家庭的族谱，或者那种精美的全家福照片时，总会产生一种奇妙的错觉。
一种一切都很完美的错觉。
没错，就是每个人衣着光鲜，笑容恰到好处，仿佛这个家族的传承就像精密工程一样完美无瑕。我们往往会下意识地认为，那些承载了伟大历史使命的家族，必定有着一部光辉、纯粹、毫无瑕疵的奋斗史。
但其实，如果你把镜头拉近，或者翻开他们非公开的家庭日记，那种完美滤镜通常会瞬间破灭。
碎了一地。
对，事实上，伟大往往孕育在极度的混乱和瑕疵之中。
确实如此。今天我们手头的这份材料绝对能把这种家庭的完美滤镜砸得粉碎。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如果你正准备在通勤路上听点什么，或者只是对人性、家庭创伤以及历史背后的真实运作逻辑有着疯狂的好奇心，那你今天来对地方了。
今天的干货非常多。
是的。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是带领你走进一段充满欺骗、偏心和戏剧性冲突的古代家庭史。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份关于《创世纪》授课记录的深度解析，主要聚焦在第25章到第27章，主题是以撒的家庭挣扎，
也就是那个著名的以色列先祖家族。
好吧，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不仅仅是一段古老的文本，它更像是一面高清的镜子，照出了人类本性的幽暗面。这就引出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为什么一个被神选中、承载着伟大预言的家族，其内部命作却像是一出极其荒诞的家庭肥皂剧？
要解开这个悬念，我们得先看清这个家族所处的历史坐标。文本中引入了一个希伯来语概念，意思是世代或者家谱。但在以撒的这个世代记录里，最迷人的一点是，以撒本人其实是一个极其被动的过渡人物。
过渡人物就是说他夹在中间。
没错，他是连接那位伟大的开创者父亲亚伯拉罕和后来极具戏剧性的儿子雅各之间的桥梁。
哇，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作为一座桥梁，他不可避免的要继承一些东西。我们知道他继承的最核心的亚伯拉罕之约，
也就是关于土地繁衍、建立大国以及神圣祝福的承诺。
对，但我在阅读分析时发现，他继承的似乎远远不止这些神圣的契约。
确实如此，仔细梳理文本会发现，以撒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演了父亲亚伯拉罕的人生轨迹。比如，两代人的妻子都遭遇了长期的不孕挑战。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等了25年才生下应许之子，而以撒的妻子利百加
也是漫长的等待。
对，在痛苦中整整等待了20年。
天哪，20年，何止是不孕呢？两代人都有两个处于激烈竞争关系的儿子，上一代是以实玛利和以撒，这一代是以扫和雅各。
还不止这些，两代人甚至都在同一个叫别士巴的地方，与同样名叫亚比密勒的非利士王签订了几乎一样的条约，而且两代人都有一个热爱户外的儿子。
还有最致命的一个巧合，两代人都因为在异乡面临生存威胁，害怕自己被杀，而对外谎称自己的妻子是妹妹。
这就是一个极其悲惨的欺瞒事件的重演。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这就像是以撒直接下载了父母的心理操作系统，连同里面的系统漏洞也一并复制粘贴过来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糟糕习惯的代际遗传？他们就不能吸取一点教训吗？
如果我们将这与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这种近乎镜像的叙事手法，目的并不是为了仅仅展现他们的弱点或者嘲笑他们。
那是为了什么？
它是为了证明家族的团结，以及神对亚伯拉罕后裔应许的一致性与连贯性。简单来说，无论人类的系统有多少漏洞，无论他们如何重复错误，大局仍在稳定推进。
也就是说，大局的推进超越了人类的脆弱。但这种世代遗传的不仅是生存策略，还包括了父母对孩子致命的偏心，对吧？这种偏心直接引出了下一代在娘胎里就开始的较量。
是的，利百加的孕期异常痛苦，双胞胎在腹中剧烈挣扎。极度焦虑中，利百加去求问神，得到了一句彻底颠覆当时社会常理的预言：
两国在你腹内，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没错，在古代近东，长子拥有绝对的优先继承权，但这个预言直接粉碎了长子特权。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特别引用了这个例子来论证神的绝对主权， 这完全与人类的风俗或个人的道德表现无关。
这种颠覆从出生就开始了。大儿子乙扫，名字意思是多毛，身体发红，长成了个猎人。二儿子雅各，名字意思是抓住脚跟的人。
在当时的语境里，这个名字带有欺骗和取代的意味。他是个住在帐篷里的
人。对雅各有一句绝妙的总结，说他在腹中就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时又与神角力。雅各的一生似乎都在不断的抓住，而他最著名的一次操作就是那场红汤交易。
那是一次极其荒诞的交易，乙扫打猎归来，饿得濒临死亡，
极度虚弱。
对，极度虚弱。然后他用极其珍贵的长子名分换取了雅各的一碗红汤。文本特别冷酷地指出，乙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等一下，我读这部分的时候心里其实是非常质疑的。保罗用这个故事证明神的拣选，但雅各在这里完全是个乘人之危的骗子啊！他趁亲兄弟快饿死的时候敲诈勒索，这难道不是对道德准则的彻底颠覆吗？这就像是因为现在肚子饿了，就把手里价值连城的公司原始股换了一份外卖一样荒谬。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雅各确实狡猾，充满野心，但乙扫同样有罪，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罪责更深。
怎么说？
因为长子名分不仅只是双倍的财产，它意味着至高的精神祝福。乙扫作为长子的失职，在于他将眼前的本能需求置于神圣的未来应许之上。神恰恰是在人类这种复杂不完美的责任选择中编织了宏大的救赎计划，
就是在道德的灰度里推进计划。不过这种为了眼前利益妥协的性格并不是乙扫独有的。当我们把目光转回他们的父亲以撒身上时，会发现以撒在面对外部压力时也做出了极其短视的妥协。
是的，当时面临饥荒，神指示以撒不要去埃及，留在非利士人的城市基拉尔，并且重申了圣约。
神亲口承诺必与他同在，但这简直是一种夹杂着生存本能的冒名顶替综合症。以撒明明刚得到了最高级别的保护承诺，但他因为害怕被当地人杀害，竟然谎称妻子利贝加是自己的妹妹。
是的，直到有一天，亚比弥勒王从窗户里偶然看到以撒和所谓的妹妹在亲密爱抚，这个弥天大谎才被揭穿。
这简直是拿妻子的清白去冒险啊！但最违和的是，谎言被揭穿后，以撒不仅没受惩罚，反而获得了惊人的繁荣。他那一年的农业收成达到了百倍。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神对以撒的祝福并不基于以撒当时的完美道德。他撒了谎，这是事实，但祝福是基于圣约的信实。不过这种繁荣立刻引发了非利士人的嫉妒和水源争夺战。
对，挖井在当时可是地缘政治博弈，非利士人填埋他的井，他就退让继续挖，直到最后在别示巴立约。以撒给井起名罗和伯，意思是宽阔的空间，
表示着他们终于有了繁荣的空间。但这时候家庭内部却埋下了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乙扫在40岁时娶了两个赫人妻子。
哇，这绝对是让父母崩溃的操作。
这不仅仅是婚姻问题，这两个赫人妻子将多神教带入了家族，这打破了家族保持对神信仰纯洁性的底线，这让以撒和利百家极其愁烦，利百家甚至说出了厌烦生活这样的话。
这种家庭内耗让母亲对大儿子彻底失望，夜夜为整段记载中最具戏剧性也最让人心碎的，也就是那个终极窃案搭建了完美的舞台。
第二十七章的欺骗与祝福。年老眼目的以撒其实视力已经非常差了，他仅凭自己的喜好，因为爱吃以扫大的野味，决定违背预言，把祝福私下给以扫。
这可是公然无视神当年给利百加的预言，结果利百加偷听到了，他极度缺乏耐心，直接用人类的操纵手段去主导了这场骗局。他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和脖子上，
伪装成多毛的以扫，
然后雅各去见父亲。他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是无底线，面对父亲的盘问，他连撒了三个谎。首先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接着 当父亲问他怎么这么快达到猎物时，他说是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
他甚至用神的名义来撒谎，
太可怕了。最后以撒问，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面不改色地回答，我是。
于是祝福降临了。在古代，这种祝福是不可撤销的，丰富的露水、土地还有多国侍奉的权利全都给了雅各。
然后最悲剧的一幕来了，真正的以扫带着野味回来，发现自己被骗了，他放声大哭，那句你只有一样祝福吗？真的让人揪心。而以撒给出的简直就是一个反向祝福。
是的，以撒宣告以扫将远离肥田，依靠刀剑度日，并且必侍奉他的兄弟，这实际上奠定了后来以东人艰难生活和长期冲突的命运。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我们不妨一起做个定罪，在这场全员皆输的家庭悲剧中，究竟谁才是那个真正的反派？是偏心的以撒，操纵一切的利百加，满嘴谎言的雅各，还是咎由自取的以扫？
冷静的拆解来看，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这是四方共同参与的一场悲剧。以撒偏心且试图无视预言，利百加试图用人类手段促成神的旨意，雅各主动且连环撒谎，而以扫早就轻看了长子名分，还用赫忍婚姻让父母绝望，
全都在自己的私欲里挣扎。
对，但这正是这段历史文本最惊人的地方，他没有任何粉饰，他没有掩盖这些所谓先祖的道德瑕疵，神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充满了多代欺骗、自私和操控的破裂家庭，去推进他那关乎万民的救赎计划。雅各的属灵旅程才刚刚开始，未来他还要经历无数的被欺骗和挣扎。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正在听这期深部解析的你来说，我们可能也有像以撒一样盲目偏执的时候，或者像以扫一样为了眼前的一碗红汤放弃长远目标的时刻，又或者像利百加和雅各一样试图用不择手段来掌控局势。但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瑕疵与混乱并不能阻挡更大途径的展开，
历史的车轮依然在向前。
没错，在结束之前，我想给你留下一个未经讨论但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想一想母亲利百加，她通过极其惊险的手段操控了一切，最终如愿以偿让最爱的雅各得到了祝福。但结果呢？因为以扫的仇恨，她不得不把雅各送走。在历史的记载中，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他用尽手段去偏爱的儿子。
这是一个极其沉重的代价。
是的，有时候当我们试图用自己的小聪明去强行锁定我们渴望的结果时，付出的代价恰恰是永远失去我们拼命想要紧抓的东西。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期待下次继续和你一起挖掘信息背后的真相。